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伊斯兰国控制了著名的帕尔米拉罗马古城的遗址。美国指控6名中国公民窃取商业机密。中国海军向飞越人造岛礁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发出8次警告。美国国务卿克里间接批评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法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伊斯兰国组织目前控制着著名的帕尔米拉罗马古城遗址。一个监督组织说，几个小时前，伊斯兰国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了这座城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三晚间控制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帕尔米拉古城遗址。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古城遗址遭到破坏的报道。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在伊斯兰国攻占帕尔米拉镇之前，数百件雕塑已经被运到城外，其他文物体积过大，无法移动。叙利亚和联合国官员呼吁国际社会协助保护文化遗址免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破坏。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毁坏了伊拉克境内的古迹。星期三晚间，激进分子将叙利亚政府军几乎全部赶出了帕尔米拉镇。此前，该镇遭到一个星期的围困，北部城区曾发生激战。伊拉克政府军输掉了在拉马迪的战斗，但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不打算放弃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所制定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人逃离拉马迪和有迹象显示伊拉克军队正在为新的反攻做准备之际，白宫星期二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下一步如何行动。不过，甚至在伊拉克部队继续撤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白宫的战略会有重大改变。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拉马迪陷落之前曾说，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和成功。
也有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需要放弃现在的战略。
伊拉克部队在逃跑，华盛顿有人担心攻陷拉马迪会让伊斯兰国武装更加自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向拉马迪以东130公里的巴格达紧逼。安全事务分析员奥汉龙说，
如果我们因为伊斯兰国最近没有把目光放在巴格达，就以为伊斯兰国对巴格达不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拉迪距巴格达很近，我现在比2天前更担心这个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磋商，有关官员称，美国的计划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和提供咨询，帮助伊拉克收复拉马迪。眼下，这些空运画面显示，美国军队更紧逼的工作是帮助伊拉克败军撤出拉马迪。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报道说，中国海军向飞越人造岛礁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发出8次警告。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北京利用这些人造岛礁维护其领土要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 星期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获准在美国 P8A 海神侦察机上进行采访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国海军这架最先进的侦察机在4500米的高度飞越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这些有争议的岛礁，该海域距离中国海岸将近1000公里。美国官员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七处地点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越来越多的关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宣称对该群岛的某些岛屿拥有主权。在另外一方面，台湾蓝绿阵营立委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邀请台湾军方代表出席研讨会，不过台湾国防部对此态度低调，不愿意过多说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代表首度受邀出席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届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研讨会，并且和其他21国代表观摩了相关的登陆演练。中国则没有受邀出席这项会议。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无法证实，也不愿意多做说明。不过，他强调，台湾军方如果有机会参加军事交流活动，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有所帮助。台湾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应该好好珍惜这种展现美台同盟的机会，同时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一起协同合作。
一方面对是对于台湾的这个军事训练，或者说军种之间的这个严谨度的一个肯定；另外一方面是对于南海局势的这个发展，可能对于中国军力扩张的一个忧心。
黄伟哲委员还说，台湾出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会议，不代表就能如愿参与明年的环太平洋演习，因为两者之间的性质差距很大。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要求国防部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同时，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及军事设施，引发美国的关切，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不满和紧张。台湾亲民党立委李同豪告诉美国之音，非常乐见美台在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演训上有一些交流与合作，
特别是在南海地区啊，我们有太平岛，是太平岛目前是由海巡部队在做防守，但是如果发生状况的话，它势必要靠陆战队去回复。所以呢，对于陆战队的这个相关的作战的演练训练呢，是有必要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种所谓的发展跟精进。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除了太平岛之外，台湾其他外岛在面临中国军事威胁的情况下，陆战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他认为台湾军方个别官员应该有机会出席观摩环太平洋军演，至于能否参与实际的演习则有待观察。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几十年来台湾海军一直希望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感谢美国众议院的做法，未来也会持续和美方沟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时指出，台湾的军事战力不应该只局限在内部，应该扩大到国际合作，尤其是和盟邦之间的交流。江启臣还指出，台湾过去是否有个别军方官员参与过美方的军演呢？高广奇部长答复说，台湾很久以前参与过，至于详细的情形则必须私下向委员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 六名中国公民星期二遭美国起诉，其中一人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是美国去年指控五名中国军方成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的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称对此表示严重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一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五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六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两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结束了对中国和韩国的访问。他在访问韩国期间，在韩国高丽大学发表有关互联网演讲时，除了点名批评朝鲜以外，也间接地对中国互联网控制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首尔的高丽大学发表有关互联网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把推动一个开放与安全的互联网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为技术的使用与管制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We believe it should be interoperable so it can connect seamlessly.
我们认为互联网应当是可以共同操作的，这样它可以在国际边界之间进行无缝链接。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都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我们认为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
韩国是全球互联网使用最为便利的国家之一，不过因为朝鲜问题，韩国对网络也有一些限制措施。克里在韩国发表这个题为一个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我们必须兼而有之的演讲之前刚刚访问了北京。克里在赞扬韩国与日本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除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朝鲜对互联网施加最为严厉和集中的管控以外，也有所指的批评一些国家，一方面要从互联网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又关闭人们进行政治、社会和宗教表达的场所。
这些国家设置网上过滤装置，屏蔽范围广泛的信息，不让他们的公民看到或者接收和传送，也限制他们之间进行意见的交流和分享。更甚的是，最先使用这些限制性技术的政府还迅速地把这些工具和方法向别人出口，从而进一步缩小个人的权利。
And thereby further diminish individual rights.
克里还表示，这些政府同时还使用互联网追查那些写了他们不喜欢的文章的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甚至把手伸到国境以外的地方来恐吓他们的批评者。他认为，通过取缔互联网来维持秩序，绝不会成功地压制人们对自由的普世向往。鉴于网络袭击的日益增多，克里在演讲中也阐明了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即致力于推动国际网络的稳定。克里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广泛的国际共识，在网络空间什么是负责任的，什么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之间划定界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中国期间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表示严重关切。在他访问结束之际，中国主要官媒发表评论，警告美国不要遏制中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克里自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六次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敦促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克制。他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他说，该地区需要巧外交来达成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哨所和军机跑道。但中国外长王毅对克里的提议作出坚决回应，他表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若磐石，不容置疑。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正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前往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以证明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性的又一例证。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17号刊登文章说，美国已将中国列为头号对手，两国关系紧张程度超过以往。文章援引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的话说，美国的对华策略已经改变，目前美中关系存在较大困难。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和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正趋于一致。他说，
这个好像像一种要老性的共识酝酿已经相当一段时间，这说白了以后，那么现在大概你很难找出一个很有影响说一个相反的意见。
石英红表示，最近多家美国重量级智库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改变对中国策略。他说，无论是在战略经济层面上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战略军事层面上的填海造岛，以及在尖阁诸岛及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都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是中国想要扩大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最近一批被中国官方称为知华派的学者都对美中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美国之音不久前报道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主任大卫·兰普顿5月12号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曾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人民网的报道说，虽然美国战略界已经达成共识，将把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美国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对此，石英红解释说，
但是问题在于似乎决心已经有了，美国就会想办法，有些办法是已经有的，比如说在平衡的战略方面、外交方面经济方面，有些办法呢看起来不是很阻力比较大，比如说奥巴马要求 TPP 国会授权加速TPP 授权，结果给他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自己给否决了。
对于华盛顿可能在其对华政策上向遏制中国的方向越走越远，新华社5月18号发表评论文章，警告美国不要让恶华思维搅浑水。文章说，恶华思维在美国政界与战略界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冷战带给美国的巨大战略红利，令一些人对建立在结盟基础之上的遏制政策情有独钟。然而，各国之间的联络更加密切，经济利益越来越难以完全切割，走遏制政策的老路，最终定伤及自身。石英红表示，在美中关系目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双方有必要采取行动，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系目前不管采什么样标会等等等等，大概大的突破性的改善再加美国国内情况是不可能的吧。那中美之间仍然有一个任务，就关系再严重害下去可能对两国损害都很大，所以呢要稳定这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合作亮点，同时双方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两国关系大方向受到干扰。 克里也表示，美中关系的发展对世界影响巨大，两国都认识到彼此对分歧坦诚交流的重要性，两国也需要努力找到一条未来可以合作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继续关注美中关系。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越来越呈螺旋上升的趋势。美国一名学者最近出版新书，说美中相向而行，或者说各让一半折中妥协的时候到了。下面是美国之音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的竞争关系近年来呈螺旋上升之势，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待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表示严重关切，而中国则警告美国不要遏制中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莱尔在为他的新书《相向而行：如何缓和美中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而举行的发布会上说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 think we are now in an escalation spiral, and that escalation spiral is functioning across all kinds of different realms simultaneously, which makes it particularly dangerous.
在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这个上升螺旋无处不在，这非常的危险。如何制止这样的上升螺旋继续发展？我的建议是合作螺旋。
中国外交部用相向而行来翻译 meeting somebody halfway， 但是折中妥协似乎更接近英文的原意。金劳尔在书中列出了美中关系几个重要的领域，并为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重要领域包括台湾问题、经济、环境、南南合作、中东、朝鲜半岛、中日关系、南中国海、印度等。在两国目前引发激烈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他建议美国先行一步，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海上战备训练联合演习，然后由中国提议联手建立一个马六甲海峡反海盗的巡逻机制，两国配合完成合作螺旋的第一步基础。第二步，美国创建东南亚海警论坛，中国每年则对东盟国家开放在海南亚龙湾的基地，之后美国减少在南中国海北部的侦察活动，而中国则需要澄清南中国海九段线的性质，也要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第四步，美国承认中国与其他争论国的平等地位，支持双边的谈判形式，中国需要以平等的原则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最后，美国需要结束与越南的军事合作，而中国则需要结束与菲律宾和印尼的军事合作。在美中日三边关系中，金劳尔建议美国首先减少驻冲绳岛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接受三边谈判架构。第二步，美国提出日中联合在亚丁湾反海盗巡逻，中国方面承诺不改变稀土金属出口的政策。第三步，美国说服日本首相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国接受在东中国海的中间线原则。第四步，美国支持中日共同管辖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中国允许日本修宪，美国调整美日联盟，最后做到中国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退役海军少将麦德韦认为，金莱尔的建议很好，但是一些则很难实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美国很难说服日本首相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另外，麦德韦认为金莱尔的这本书有宣扬中美两国集团之嫌。
This looks like a G2 playbook. The China and the U.S. are going to sit there and pull all these puppet strings and shape and have all of these other countries around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doing what they want to do. 拉拉默的牵线，
他们就坐下来，就可以决定全球以及邻国的事务。
金劳尔则不认为中美两国集团有什么不好，虽然听起来有些政治不正确。他说，美中两个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他们确实可以为世界，包括很多中小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资。金劳尔还对中国提出的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很是赞同。
But to me, it's very, very encouraging that the Chinese are, an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particular, are characterizing the relationship in these terms as something.
对我来说，这非常令人鼓舞。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这样来定义两国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意识到必须有新的关系， 以前的大国关系是失败的。
他说，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以为然，有人甚至认为是陷阱。他认为美国应该接受这个定义，并试图融入进去。金老师出书的同时，又有越来越多的关注美中事务的西方专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人认为美国需要倾听中国，而另有人建议美国应该放弃在西太平洋的霸权，来适应中国的崛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指挥官说，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会提高韩国抵御朝鲜弹道导弹的能力，但不会勉强首尔做出决定。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施压，要求韩国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反导系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5月19号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在本土和地区导弹防御方面的最新发展。在谈到亚太地区的时候，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及其盟国继续面临朝鲜的导弹威胁，并希望能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我们当然有兴趣发挥这套系统的潜力，增强对这个重要盟国的防御，包括保护在那里保卫韩国安全的我们自己的部队。这是一套好的反导系统，而且不会对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北京以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战略威慑力为理由，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主任宇正业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断施压是首尔当局迟迟没有答应华盛顿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多人仍然认为美国部署这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针对中国，因此中国反对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韩国不想跟中国作对。
美国是韩国为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盟国，不希望两国同盟关系因此受到损害。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不会勉强韩国答应部署这套反导系统。
我要明确地说，我们还没有就这个可能性跟韩国政府举行正式谈判或磋商。我们总是会尊重东道国的关切，韩国必须自己想要这套装备，否则我们根本不会部署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北京不断向首尔施加压力，可能正在起相反的作用。
因为中国施压过大，韩国人对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起了反感。韩国人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安全问题，不是中国的事情，因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本身不影响中国的军事或者安全系统。
观察人士还说，如果韩国能顶住来自中国的压力，与美国展开正式谈判，美韩如何分摊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费用，将是双方磋商的一个主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核项目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一直努力和中国一道促使朝鲜结束其导弹与核项目，但有关专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朝鲜等问题上没有什么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国会山一个有关中国在21世纪国际地位的研讨会上，中国问题专家博斯克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并没有什么共同利益。他说，中国既然对朝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
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来阻止朝鲜的这些项目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更大。中国供应朝鲜食品和燃料，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保护朝鲜，在六方会谈和其他多边或双边会谈中维护朝鲜的立场。
另外一位专家彼得·胡锡也认为，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共同利益。
不管是弹道导弹项目还是核项目，因为是中国扶持了这两个项目的建立。
朝鲜这个星期三声称他们已经拥有了核导弹弹头小型化技术，但是美国官员认为朝鲜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美国担心朝鲜正在研发远程导弹，包括洲际弹道导弹，这将对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认为中国有能力影响朝鲜，并且一直在设法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刚刚结束对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当多的重要步骤向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到现在为止，中国甚至都没有和金正恩会晤过。
最近很多美国知名的中国专家对美中关系整体发展表示忧虑，认为双方的不信任在增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博斯克认为，不仅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政策都有错误的评估，但并不是很多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说，
不仅是学者，决策者们也有错，这种错误可以追溯到尼克松时代。
博斯克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没有促使中国在外交上改变扩张姿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会将就政府今后对国内监控的范围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国会也准备重新授权即将到期的反恐努力，同时改革有争议的数据收集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数据收集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而前合同雇员斯诺登最近爆料在美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有争议的数据收集最近也被联邦上诉法院裁定为非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338 and the nays are 88. The bill is passed.
上星期，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同意结束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现在，这部美国自由法案将在参议院表决。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为国家安全局的做法辩解说，这项计划对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最大可能的保护国内的民众，那么这是重要的手段。
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之后，国安局秘而不宣地实施了这项数据收集计划。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认为这项计划出圈了。
如果我们同意政府可以收集我们所有的电话记录，希望某一天可以从中甄别出记录中跟恐怖分子可能有的某些关联，那么这样做到哪是个头呢？
根据美国自由法案，电信公司而不是政府可以存储通话数据。提出这部法案是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麦康奈尔认为这个担忧被夸大而且没有根据。
国家安全局没有人会定期监听你的通话，为了截获通话人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国家安全局必须得到法庭指令。我不希望大家对现实中的威胁视而不见。我担心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基本会结束电话数据收集计划。
不过电话数据收集计划是否真的挫败过恐怖分子阴谋是争论的焦点，因此是参院本星期激烈辩论的主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个问题还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说，
Terrorists are intent on destroying our very way of life.
恐怖分子企图破坏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国家自由的根基和我们大家享有的公正。但是在加强情报能力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威力和决心保卫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的宪法和公民自由。如果邪恶势力成功地推动华盛顿的领袖们削弱美国重要的宪法价值，我们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恐怖分子，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结果。
We must never allow this.
距离参议院表决只剩下几天，涵盖大规模数据收集内容的爱国者法案6月1号即将到期，而国会将于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休会。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和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近五年来掌握33件共谍案。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情报工作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目前虽然交流频繁，还是处于敌我分明的状态。中国对于台湾情报搜集的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
影响最深的恐怕是在我们退役的相关的官员当中，他去进行渗透，他去进行情搜。那么通常这些活动都不是在境内，都在境外来进行。
李祥昼局长还说，国安局五年来总共掌握33件共谍案，都是罪证确凿，目前正在进行法律诉讼或是刑责处理。台湾媒体曾经报道，台湾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马英九总统的关切，并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如果报道属实，必须严厉谴责。马英九总统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规范，未来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必须行程透明，言行谨慎，不得违反国家政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目前台湾国安局透过修法吓阻共谍，可是在金钱等因素的诱惑之下，效果可能有限。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人员出役啊，每一天都有。那他以人海战术来面对你这一些人，你又能怎么样？而且这些人你也很难限制他不要出国，所以你刚刚提到他都在境外，都在境外进行相关的交易或者接触，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在机密资料的管控上，政府的做法应该更严谨，比如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保密资料。李祥昼局长答复指出，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将强化政府人员对保密的认知，以及思想教育和爱国情操。至于机密资料，会做更精密的分类和责任归属。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根据台商透露，中国情报单位在马英九执政最后一年将加强对台工作，全方位前进台湾，不择手段进行统战工作，
务必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岛内事实。他们要把握马英九最后一年执政的时候，要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国内事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蔡鸿朗委员还指出，除了修法防范共谍、重惩出卖台湾的人之外，国家安全工作也必须达到滴水不漏，对于中资机构驻台人员进行适当的监控。李祥昼局长表示，目前正在审查中资在台设立的所有机构，重点是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的疑虑。此外，针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即将在金门举行会谈，李祥昼局长表示，掌握有人计划进行滋扰，已经予以劝说，希望这次两岸的会谈能够平和的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三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法案。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说， 中国因素导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复杂化，但针对国际犯罪的防范和执法不能有缺口。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不仅对台湾有益，也可以促进全球安全与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853号法案只是总统发展一套策略，为台湾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身份，并要求总统在法案实施后30天内提出进度报告。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在表决前发言说，在全球恐怖主义升高之际，国际刑警组织缺少台湾的参与将是一个不必要的风险。邵建龙说，
With the rise in terrorism across the globe, not allowing Taiwan independent and easy access.
随着全球恐怖主义高涨，不让台湾建立与国际刑警组织独立与简便的沟通管道，是一个不必要而且危险的风险。正由于我了解台湾可以为此做出贡献，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1853号法案。这个法案紧密反映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民主党资深众议员谢尔曼说，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目前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但这让国际事务变得复杂化，也影响到打击国际犯罪的执法成效。谢尔曼说，
I strongly support the bill, of course. Taiwan functions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needs to function as...
我当然强力支持这个法案。台湾就像一个独立国家一般的运作，它也必须有如一个独立国家一般在国际组织里运作。今天的台湾只被允许参与一个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组织里作为一个观察员。这种虚构的所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让许多国际事务变得复杂化。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影响到打击犯罪团伙或国际犯罪组织的有效执法。
众议员谢尔曼还说，台湾现在只能依赖间接方式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国际犯罪信息，这种方式没有一贯性也不可靠，因为台湾不能取得国际刑警组织网络的即时信息。所以如果能让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不但对台湾有益，对全球人民的安全和平也有帮助。在亚太小组委员会表决通过后，1853号法案预定星期四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批。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丹尼尔·拉塞尔四月中在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奥巴马政府强烈支持，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扩大台湾国际活动空间，让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其中也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美国相关的消息。一位美国高层外交官前往缅甸，他将呼吁改善缅甸卢兴亚少数民族的待遇。一天前，华盛顿表示愿意协助为漂流在海上的几千名卢兴亚船民提供避难所。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他星期四将向缅甸领导人指出，缅甸政府有责任改善罗兴亚人的处境，使他们不再感到唯一的选择是冒着生命危险离家出海。奥巴马总统说，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增加了发生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性。奥巴马星期三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美国海岸警卫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白宫说，奥巴马告诉人们，气候变化影响到军队保卫美国的方式，世界各国必须紧急采取行动，抗击气温上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美国加州部分海岸线发生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而进入了紧急状态。圣巴巴拉市附近的富西澳州立海滩星期二发生石油泄漏，加州州长布朗星期三晚上发出紧急公告，宣布动用州政府储备资金协助清理。据报道，岸上的一个输油管道破裂导致石油泄漏，政府估计输油管星期二晚上关闭之前已经泄漏了大约40万升石油，估计其中大约有8万升渗入沙滩流进海里。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说， 有大约15公里的海岸线受到了影响。星期三清理开始以来，已经收集了24000升石油。负责输油运行的美国 LP 公司已经道歉，并表示将昼夜清理漏油。加州的这段海岸线1969年发生过全美最严重的漏油事故之一，那次事故使美国公众发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标转向中国。中国四川一位4个孩子的父亲星期三日落之后自焚，抗议中国对藏人的压迫政策。天增加措在道孚县康萨镇的一个政府礼堂外自焚，消息来源说警察几分钟之后赶到现场把他抢走。在过去一些自焚事件中，当局一直在自焚抗议者还活着的时候将其抢走，第二天早上再通知抗议者的家人。他们的亲人已经死亡并在夜间火化，这种做法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惩罚，因为这让抗议者家人无法按照西藏人传统为亲人举行适当的仪式。美国之音一个消息来源说，福道县的藏人在这次自焚事件发生之前几天聚会，组织了一次政治和教育活动。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达赖喇嘛今年7月80岁寿辰。庆祝活动当天，大批中国警察和武警进入康萨镇殴打当地的人，一些抗议的藏人被逮捕。在另一方面，印度的流亡藏人团体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歧视性的措施，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以保护藏人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度流亡藏人星期二抗议中国政府2012年发布最近开始实行的一项法令，法律规定不再向西藏自治区居民发放新的护照。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说，中国的法令侵犯了藏人的权利。
我们得到一份中国官方文件，其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再向西藏居民发放新护照。此外，还没有过期的仍然有效的旧护照也要经由中国政府收回。这项法令只限于藏人，而不适用于汉人公民。
此人措姆说，这项法令限制藏人到中国境外地区旅行，违反了中国政府批准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此人措姆表示，这项法令彰显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歧视，国际社会必须向北京施加压力。
国际社会应该挺身而出，为藏人撑腰，捍卫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藏人权利，这是藏人应有的基本权利。
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各国公民有自由旅行，包括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当局正式起诉维权律师朴志强之后，欧盟星期三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被起诉表示关注。欧盟发言人表示，最近针对已被羁押1年多的朴志强的指控，令人严重质疑中国宪法对公民集会表达和言论自由的保障。美国国务院也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朴志强，并呼吁中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中国的一些主要因网络言论而被劳教的公民星期二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近期被当局以2项罪名移交法院起诉的北京维权律师朴志强，反对因微博言论对朴志强进行文字狱迫害。此外，中国感言的法学家贺卫方也为朴志强呐喊，呼吁当局不要制造言论自由的新冤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十位重庆博王时期因言劳教者，其中包括2011年因网上转发负面信息被劳教的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5月19日在公开信上表示，对朴志强律师因微博言论被提起公诉感到震惊和不安。 公开信说，作为底层的个体，他们曾因言获罪或遭遇公权碾压，而朴志强律师施以援手，代表他们与权力对簿公堂，让他们得以撤销案底，恢复名誉，回归社会。但在前置言论自由的劳教制度被废除，政府宣传依法治国的今天，朴志强律师却因微博言论被关押一年后起诉，让他们无法理解，难以接受。公开信呼吁关注朴志强律师的人转发有关朴志强律师的微博，抵制文字狱对朴志强律师的迫害。曾参与六四民运的朴志强，去年五月四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六月十三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今年五月十五日，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滋罪起诉朴志强，主要证据是他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朴志强因代理任建宇、上访妈妈唐慧等多起曾引发全国轰动的劳教案，引发社会对劳教的反思，推动当局在2013年底最终废止从1957年开始的劳教制度，而朴志强也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2013年法治人物。因言被劳教的重庆前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查朴志强律师缺乏证据，就把他发表的微博作为证据，明显是因言问罪，他们要站出来为朴志强律师发声。他说，
我们就是希望外界能够关注朴志强律师，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因言心罪，我们就是查了一年多什么都没查到，就是对朴志强律师因言获罪，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情。
重庆的石宝莹女士也是公开信联署人之一，她因上高二的养女2010年离奇死亡，但不接受警方定论，而在网上发布消息或张贴悬赏线索信息而被劳教。与石宝莹涉及同案被劳教的还有她的另外四个朋友。石宝莹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都受到了朴志强律师的无偿法律援助，讨回公道，因此也要为他呼吁自由。他说，
回归他的自由嘛，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人嘛，太冤了，不论是太冤了，不论是个好人，他是无偿的帮助我们，感激他，走冤了也不敢生，有话也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我们还有自由没有？
此外，几个网站上星期二出现中国改元法学家贺伟芳连日为朴志强呼吁呐喊的文章。文章说，一个人对于发生民族冲突直言批评本民族主导政府的某些决策，为那些少数民族说话，事实上他就是为弱势群族说话，有利于族群关系的和谐。相反，如果他口口声声地为政府辩护，那就是让民族之间的隔阂愈发加深，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所以打压这样的人才是煽动民族分裂的行为。文章还说，依法治国在刑法上最基本的要求是区别罪与非罪，过去几年最高司法机关不断强调坚决杜绝冤假错案，也在纠正冤案方面做出了相当努力，如今司法又面临一个大考验，对于国家政策提出批评，哪怕是措辞激烈的批评，也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我们不可一边纠正错案，一边制造新的冤狱。记者星期三一直无法联系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伟芳教授，不过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表示，如果当局执意要给朴志强治罪，讲任何道理和法律都是没有用的。他说，
他要从言论上给你治罪，你怎么说，你说你的言论是建设性的温和的，他说你不是，是煽动的，是吧？我办过的一个行部的案件，我就深有体会啊， 这种你只能说要这样强迫你，就可能不会给你考虑到说你的言论是建设性的或者还是煽动性的。
另外，蒲志强律师的外甥女，最初的蒲案辩护律师之一的屈振红，5月18日晚被取保候审获释，引发外界关注和祝福。不过新浪第二天便删除了大量祝福和讨论的微博，并将屈振红三个字设为敏感词。屈振红律师去年5月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拘，与蒲志强案相关。律师分析表示，屈振红只是被取保，不等于案件了结，仍有可能遭到法院起诉。但是屈振红取保候审对于蒲志强律师来说，从精神和心理上都是一个安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有两个小时的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听众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一辆满载平民的巴士受到野蛮袭击，美国对此提出最强烈谴责。5月13号星期三，对早上搭乘通勤巴士去上班的艾兹哈尔公园社区很多居民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巴士沿固定路线行驶时，有6个人分成3辆摩托车和巴士并行，要求巴士停车。他们登上巴士后立即朝乘客开枪，所有遇难者都是头部中枪，至少45人丧生。从巴基斯坦塔利班分裂出去，效忠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真主旅宣称对这次谋杀行动负责。遇难者中大部分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伊斯玛仪教派的成员，他们尊奉阿加汗为精神领袖。伊斯玛仪派相信阿加汗有权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解释古兰经，他们主张和平与进步，不参与政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伊斯玛仪派是非常爱国与和平的人，一直为巴基斯坦的福祉而努力。但是在极端分子眼中，任何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稍有不同的人就是异教徒，理应把他们杀死。美国对遇难者亲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在这悲惨的日子里，美国人民与巴基斯坦人民和全球伊斯玛仪人团结在一起。克里国务卿指出，我们相互尊重，团结一致，这种力量要远大于任何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支持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努力，并愿意随时为调查工作提供帮助。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